接下来为我们证道的是思妍老师，今天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聆听遵行，我们请思老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竹北胜利堂的15周年，很开心我们的教会已经整首了，已经15年都存在。那这边也有一些布置品提醒我们，今天15周年，很开心的，因为这个也是代表我们在这边已经15年，很多人都很认真的要跟随主，每一个礼拜会出现，要敬拜主，不知道，你们这个是第一周年，2011年的时候，这个照片里面很多人可能会看得出来他们自己，有的人已经15年在这边聚会，有的人晚一点在参加了，我们家也晚一点再进去了，但是很开心的，我们有这个教会，甚至我们现在15周年已经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很美丽的很漂亮的教堂，那这个就给我们看得出来，在这个教会已经很久的时间，有很多基督徒很认真的要跟随主，那也很感谢主，我们不只有竹北胜利堂，在我们新竹这个地区有很多教会也一直在增长，如果你们最近经过那个公道乌路那边有西安堂，也有改新的漂亮的教堂，或者我这几天经过那个竹中火车站那边也有一个新的教堂出现了，所以看那么多新的教堂，也是表示到处都有很认真的跟随耶稣的人，但是重点也不是那个建筑物，重点也不是教堂，重点是里面也有很多人很认真的跟随主，有参加崇拜，那不同的教会可能都有他们不同的方式，有的用比较传统的方式，有的用比较现代化的方式，但是其实不管那个外表怎么样，都给我们看得出来人很认真的要活出来他们的信仰，要跟随耶稣，甚至我们也看得出来很多基督徒也很认真的要寻求对神的理解，很多基督徒很认真的读经，或者除了在教会参加听很长的讲道之外，可能也会参加主日学，或者在家里自己继续读经，就要寻求对神的理解，甚至有的人包含我自己去到神学院，在那边还要上一些课程，也是表示这个负担要继续跟随耶稣，要更了解他，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很对的事情，也是表示有很多很认真的人要跟随神。那今天的经文也有一点有这种的人出现了，很认真的活出来他们的信仰，该教堂或者该圣殿参加崇拜寻求理解的，但是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对这种很认真的人也有一个小小的提醒，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耶稣跟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说，也是跟我们要说什么。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第10章22到30节，我们一起读，请。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节中的犹太人当中，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他殿节，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主的名字施洗，可以为我见见证。”只是你们不信，不是我的眼。所以这个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0章，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一个很美丽的一章。约翰福音第10章都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在不同的时间点做一些教导，但这些教导都有一个共通点，都用耶稣用牧羊人跟羊的比喻，他是牧羊人，我们人是羊， 所以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在几个时间点都会出现的。我们今天的经文22节开始有一个新的时间，因为它是在22节首先会提出来一个时间点，然后提出来这个时间我们也碰到一群犹太人，然后耶稣也对他们有一些判断，有不太开心的判断。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先会碰到一群人很认真的在信仰方面的人，但是有一点迷失的人。那所以今天的经文在耶路撒冷开始，在一个修殿节，修殿节也可以翻译是献殿节，这个我们可能没有那么了解的一个节日，因为它在整个圣经只有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了。这个节日它是没有从旧约的时代来的，它是晚一点再出现的。旧约在某一个时间点先知书都写完了，但是到新约开始中间还有100多年的时间。在这个100多年，在以色列也发生一些事，比方说有一些外邦人打了以色列，控制耶路撒冷，有一些异教徒们把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有一点弄破，他们把他们自己的神的形象放在那个圣殿里面，甚至把在那个犹太人敬拜神的地方杀了一只猪，猪是不干净的动物，对旧约的犹太人来说，所以有一点破坏他们的圣殿。但是犹太人那个时代有一个革命，重新得到他们的自由，然后把所有的不对的事情从圣殿拿出来的，重新在那个圣殿开始崇拜。然后这个故事是在一些至今会记录下，至今是旧约跟新约中间的一些经文，但是不是在我们圣经里面包含的，但是也是告诉犹太人的故事。在那个马加比传上第4章就会告诉这个故事，他们重新恢复圣殿里面的崇拜，然后决定我们以后每一年要庆祝，每一年要纪念我们的圣殿的崇拜开始。所以有一点类似，我们在这边也每一年5月的时候会庆祝主北圣礼堂的崇拜的开始，15年间开始，然后接下来每一年会纪念。所以那个修殿节有一点类似的意思，他们会纪念我们开始崇拜神，那是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在约翰福音的描述，他们是在那个修殿节会纪念崇拜圣殿里面的崇拜的恢复，但是同时他跟其他的节日有一点 不一样的称呼，因为约翰福音说其他的从旧约来的一些节日他都会说是犹太人的节期，但是这个献殿节没有说犹太人的节期，意思是他没有跟那个旧约过来的类似逾越节一样没有那么重要的，而且没有必要性每一个人一定要来参加的。但是这个也告诉我们谁是在哪一天在圣殿出现了，是已经不是一般的随便的犹太人，是一个对他们的信仰，对他们的圣殿非常看重，对他们的崇拜很看重的一个人，特别来圣殿要庆祝他们的崇拜重新开始。所以谁来到圣殿庆祝，谁是特别认真的人，特别看重崇拜跟圣殿，这是时间点。但是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一个地点，耶稣在圣殿里面，但是他是在一个特别的地方，他是在那个所罗门的廊下走一走。那这个所罗门的廊下，他是在圣殿里面比较外面一点一个走廊，比较大的，有一些柱子，然后在那边常常是人会坐下会讨论圣经，那犹太人的旧约的圣经，所以可能是有一些拉比，有一些犹太人的老师在那边会跟他的门徒或者跟他的学生一起坐下讨论经文。那可能先讨论一些经文，然后去圣殿里面参加崇拜，崇拜完可能又有出来的，又有继续思考一些圣经 的问题。所以这个也有告诉我们谁在那个所罗门的廊下会出现，也是特别认真的人， 可能是特别对信仰有寻求理解的人在那边会出现，要知道跟上帝的有关的事。所以耶稣现在在这个所罗门的廊下，在这个节日就走一走，然后他在那边碰到人，应该可以想象，应该表示那边会出现的人，他们的有这些犹太人可能是特别认真的，特别看重他们的宗教，他们宗教的作为跟他们宗教的理解。那接下来24节，这些犹太人围着耶稣，然后跟耶稣开始说话，然后问了耶稣，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所以他们这样问的，又有给我们一些确认，这些是特别认真的人，他们寻求理解，所以他们有信仰的问题，找耶稣问他这个问题。那耶稣现在应该要开心，有那么认真的人要出现了，问他问题，寻求信仰的理解。但是其实我们看耶稣的反应，他根本没有那么没有正面，他有一点责备他们，责备他们两次，跟他们说，你问我要告诉你们是不是基督，其实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也不只有告诉你们，我已经透过我的行为，我所信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我给你们看，但是你们不信。所以你们不信，那现在也是做结论，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哇，很负面的，很凶的回应。那是他们说的不对，耶稣没有告诉他们吗？为什么他们不信？其实部分他们说的对，耶稣在某一些地方真的用一些比喻的方式，没有那么直接或者说出来的他是谁。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4章第6节，我们也会看到那边也会说耶稣将这些比喻告诉他们，但是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 是什么意思。所以有的时候的确耶稣用一些比喻的方式没有那么直接说的，但是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他用什么比喻，那个好牧人的比喻，其实如果是认真的对信仰有理解的人的犹太人，他们应该还是会听得懂，因为从旧约他们也知道那个好牧人这个比喻就是针对上帝。所以比方说诗篇23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或是诗篇95第7节也会说，因为他是我的上帝，我是他早长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所以知道那个好牧人应该是针对神，如果也是说我是好牧人，他也是跟他们说我是从神而来。认真的犹太人，这种会围着他的犹太人应该懂。而且耶稣在其他的地方也说得很清楚，用很清楚的话表示他是谁。我们在约翰福音第5章就看到有人有犹太人想杀他，因为他们听得懂耶稣跟他们说他是从父而来，或者甚至他是认为是上帝是他的父，而且他把自己与上帝当作平等的。所以在很多地方耶稣还是说得很清楚，我是从神而来，我是跟上帝合一的人，但是他们不信。然后耶稣也是说，其实我也是透过我的行为告诉你们的。这个回应我们也是在其他的地方也会看到，在马太福音第11章，那边是施洗约翰，他已经在监狱里面，他再找一些确认，耶稣你真的是不是弥赛亚，你真的是不是基督。然后施洗约翰把他的门徒送到耶稣那边，再问他那个问题，你是不是基督，跟那些犹太人一样。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回去告诉施洗约翰，告诉他什么？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那就是瞎子会看见，瘸子会行走，或是聋子会听见，所以或是死人会复活，这些事会发生，你们就知道我真的是弥赛亚。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旧约的以赛亚书已经告诉犹太人这些事情会发生，你们就知道弥赛亚来了。 所以这些事情真的在耶稣的服事当中发生了。他会帮助不能走路的人可以重新走路，他帮助这些看不到的人重新可以看见。所以就是符合那个以赛亚书的预言，就可以知道从这些行为他应该是基督，他应该是从神而来。那一般的人可能不一定懂，但是认真的寻求信仰理解的犹太人，对旧约很熟的人，看到这些行为应该会懂，会知道耶稣是谁。但是耶稣现在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给你们看，你们不信。那为什么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那这个很难过，现在也很有趣，为什么他们不是耶稣的羊？是因为耶稣不要他们，甚至是上帝已经决定了这些人我不要吗？有的教导可能是这样 用这个字预定论，有的人可能就被预定他们就不可以变成跟随耶稣的人。这是耶稣的意思，因为你们就不是我的羊，我没有要你们，所以你们就不信。这个应该不是耶稣的意思，因为如果我们继续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那边耶稣还是会继续表示对这些犹太人期待，表示对他们有盼望，希望他们也可以知道。所以那边说，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是在我里面，我也是在父里面。所以希望你们也可以知道，希望你们也可以明白。所以不是我不要你们，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假教师。所以希望你们还可以回到我的面前。所以不是耶稣不要，而且是因为那现在二十七节，因为你们不听。所以因为你们不听，你们就不是我的羊。因为如果你们听我的声音，如果你们跟着我，你们就是我的羊。所以耶稣现在对这些人很认真的要寻求神的理解的人，还是跟他们说，你们不是在我的羊群当中。所以很难过的是，所以这些人他们好像什么都做得很对，他们去圣殿，他们参加崇拜，圣殿里面的崇拜，他们寻求信心的理解，因为这个他们来到那个所罗门的廊下。但是他们可能那么忙做这些对的事，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听到耶稣的声音。所以因为这个，耶稣跟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羊。因为透过他们自己的行为，他们就表示我们不听，我们没有吸收你要跟我们说什么。那现在对我们可能也是一个小小的提醒，我们可能跟这些人真的犹太人一样，我们进驻我们的教堂，我们的聚会，我们参加崇拜，我们很认真的寻求对信仰的理解，但是我们可能也是跟这些犹太人一样，太忙了，做很多对的事情，已经没什么真正开放的心，为了听牧羊人的声音吗？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耶稣继续跟他们说话，他也没有放弃他们，说你们就不是我的羊，我也不需要跟你们继续说话。没有，他现在改变变成比较正面，继续给他们解释什么是他的羊。所以现在他是这样跟这些犹太人继续分享，应该也是代表他也是继续邀请他们，希望他们也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所以现在什么是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或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参加崇拜，还是寻求什么理解吗？耶稣提醒他们最重要的事是要听他的声音。所以他会说很简单的一句话，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很简单的一句话，我的羊就听我的声音。但是其实这句话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说得很清楚，因为这句话更开始 可能还要有含蓄一个没有说出来的一个出发点。这句话可能从什么很重要的地方开始？约翰没有特别没有在意这些的，但是其实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听声音之前还需要什么？这个声音要说出来的才可以听到。那这个是见面，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节，已经说的，我呼喊他们，那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所以最重要的出发点是，先是好牧人开始呼喊他的羊，那他的羊听他们的声音，然后会开始跟着他，所以这个是一切的开始，是好牧人的呼喊，好牧人开始跟他的羊说话。那这个也是我们的信仰的基础，也是圣经里面最核心的地方。上帝他是一个说话的上帝，上帝他是造我们人的神，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一切的开头。那这个也是罗马书第十章十一节也会说，可见信道的相信神的话的是从心从听听到来的，是从听神的话来的，那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首先是耶稣开始说话，好牧人开始跟他的羊呼喊他们，然后他们才可以听。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诗篇九十五那边也九月的时候也用那个好牧人的比喻，说他是我的上帝，我是他的草场的羊。然后那边也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所以都是从他的话来开始，他开始寻求他的人，他的羊，然后羊就要回应他。或者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的王伟师母将那个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也会提到最后面，上帝会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他会用他的话语生了我们，意思是让我们开始信他。如果不理我们，没有跟我们说话，我们也没办法有永生，我们也没办法信他，跟随他。那耶稣自己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也是表示这个也是表示神他找我们，他要我们人跟他有关系，所以耶稣自己也是上帝的道，他是上帝对我们的话，所以耶稣自己也是一个神的声音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一切的开始，神与我们说话，呼唤我们，那人他的羊才有办法听见牧羊人的声音。所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听牧人的声音，那这个是证明我们是不是他的羊。如果我们听见听到也跟随他，那这个就是表示证明我们是他的羊。那现在回去我们的很认真的犹太人他们不是这样的人，他们不是要听耶稣的声音吗？他们也是出现了围着耶稣问他问题，哎，你可以告诉我们明明的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基督。他们不是听或是想听牧羊人的声音吗？或是他们的问题可能在哪里？我想他们的问题是可能他们用什么态度听耶稣的声音，因为他们是这么靠近耶稣，他们好像还是有保持他们的距离，而且在之前约翰福音也都看他们对耶稣都有一些逼迫的拒绝的声音。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方式或是怎么样的态度真正的听牧羊人的声音？那在这方面旧约以赛亚书已经有给我们一些方向，需要的态度是什么？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那边会说，主每早晨提醒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听他的声音的态度，像一个受教者一样。那这边用受教者这个翻译也可以翻译是门徒，所以我们要这么听主的声音，像门徒一样要听主的声音。 那这是什么差别，或是一个门徒是这么听他的主的声音？一个应该是不只是为了知识而听。如果是一个门徒，一个受教者，他有一个老师，他也是跟着他的老师，因为他喜欢那个老师，他也希望可以跟他有一个关系。他不只有为了很单纯的，只有为了累积一些知识，跟着老师。一个门徒跟老师也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要跟随他。另外，也不只有为了批评而听。一个门徒，他不是听他的老师，然后一直举手，老师，你这样说的应该有点怪怪的，我帮你修。没有，一个门徒的心是要从他的老师要接受，也不是批评他。所以，而且是期待听主的声音。然后，一个门徒也不是只有听他自己想听到的，他也是给他的老师那个权利，可以告诉他他要告诉什么。所以，这个可能对我们也是一个小提醒。我们来到教会，或者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是真的想门徒听神的话吗？所以意思是，我们打开圣经只有为了累积很多知识吗？还是我们打开圣经为了在这本书里面会听到主的声音，为了透过这本书可以跟他建立有关系，期待听他要跟我们说什么吗？或是我们来教会，我们参加什么课程，我们都是有一个批评的态度，一直看哪个牧师哪里说对哪里说错，然后一直在检查吗？还是我们不管是谁跟我们说话，我们都期待神还是可以用这个人或是这个管道跟我们说话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变成太批评的人，但是这样我们的心已经有一点关闭了。我自己也发现了，我是神学院的老师，我们在神学院也是在练习要批判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在批判，我们也有一点失去真正跟神的关系。我自己几个礼拜前发现了，我们在学校有跟几个学生一起有晚上有一个晚灵修的时间，我们一起读一个灵修书，然后我发现了我们读这本书然后讨论它的内容，我们突然包含我自己跟学生都开始分析这个作者，他有什么想法，他用这个经文是可以吗，还是一定是好吗？但是我发现了我们已经没有很开放的想听神的话，我们都一直在批评在分析哪里对哪里错。但是也许神也可以透过这个不是100%完美的人，或是透过他的话还是要跟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还是要抱着一个要被教训，一个受教者，一个门徒的态度听。或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去教会很久，可能30年40年，我们看过很多经文，听到很多讲道，我们打开圣经碰到一个故事，我们可能已经决定了这个故事我认识，我知道应该重点在哪里，耶稣应该要告诉我什么。但是其实也许他有的时候透过一样的故事要告诉我们新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要小心，不要什么都知道，已经没有给主机会可以跟我们说话，或是跟帮我们沟通。所以这是向门徒听主的声音。那今天的经文也会继续不只有向门徒要听主的声音，他也会继续用那个羊的比喻，要向羊听主的声音。所以一个羊会这么听主的声音，其实一只羊它不只有会听那个声音的内容，它也会看这个声音是从对 的人出来的。所以比方说在这边有一些羊，他们不是我的羊，我现在告诉这个羊那边有比较绿色的草，它可能根本不懂，不会开始动作，因为我是不对的人。虽然我说的内容可能是对的，但是他不认识我的声音，所以他不想跟着我。所以 像一个羊听猪的声音，也是代表是认识这个牧羊人，认识这个猪。那这个是约翰福音第4:4-5那边也会说，如果是不对的声音出现了，羊可能 会逃跑，虽然可能说的对，但是他们 不想跟随这个不对的声音。所以羊他们会跟着他们的主的声音，那甚至有的时候内容可能不是完全懂，那这个应该也是我们需要的态度。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百分之百懂为什么神会带领我们再次一条路，我们可能也不懂为什么在我的生活会碰到这件事，但是知道主在我的前面，是他的声音引导我，那虽然我内容可能 不是完全懂，但是我还是可以跟随他，像一个羊跟随他的牧羊人。那这个应该像门徒听主的声音，像羊听主的声音，这个是这些认真的犹太人有一点失去了。因为这些很认真的犹太人，他们根本不像门徒想听耶稣，他们很决定，我现在问你这个问题，你给我一个答案。他们已经没什么开放的给耶稣 跟他们说他要跟他们说什么。那耶稣他知道他们需要听的，你们现在要听的，你们要听我的声音，所以我现在没有再一次 跟你们分析我是弥赛亚，这个你们应该可以知道。我现在改变我们的对话的方向，我告诉你们，你们怎么可以变成我的羊。而且这些犹太人虽然很认真的，他们根本不想听一个牧羊人的声音，他们只有寻求一些资料，所以这是他们就没有抓到的重点。好，然后耶稣也会继续，所以我的羊会听我的声音，像羊像门徒会听我的声音，而且他们会跟随他的牧人。所以收到主的声音就听到也不够，真正的听见主的声音也是代表会按照这个声音会开始动作。所以如果我叫这些羊你们要过来，他们可能听到了但是没有过来的，那这个不是真正的听到。真正的听主的声音是包含听跟跟随，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听见 的意思。其实这个真正听见的意思，我在我自己的家每一天会看到。我们有三个孩子们，所以他们常常会听到我的声音。比方说我跟他说你要把电视要关掉，他听到我的声音，我五分钟后又过来了，电视还没有关掉了，我再跟他说你要关电视，好，听到了听到了，有五分钟又过来了，电视还没有关的，你要关电视，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又五分钟没有关掉了。所以这个不是真正的听见，真正的听见是听跟做，也是要跟随，所以才是一个完整的真正的听见主的声音。那对，所以需要那个关系，要跟随他。如果没有那个关系，我们可能听到但是也没什么负担，要真正的跟随他。那这个也是圣经对信心的真正的意思，真正的信心是听见主的声音，而且也是跟随主的声音。那现在在这方面就要注意，我们刚刚碰到这些认真的犹太人参加崇拜，做很多服事，寻求理解，那这个如果是对的话，都是对听主的声音的回应。如果我听到主的声音，我很乐意的要崇拜他，我要参加崇拜，我要来教会。如果我听主的声音，知道他对我的爱，我也很乐意的要服事他。如果我听到他的声音，我也要寻求更了解他，这个都是应该的，都是对的。但是我们也要小心，有的时候我们那么忙，那么认真的去参加崇拜，寻求我们信仰的理解，开始服侍神，但是我们可能跟这些犹太人那么忙，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或是真正的开放的心可以听到主的声音。所以这些事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失去那个核心，甚至这些事情会挡住我们真正的听到主的声音，那是不理想。所以耶稣对这些犹太人就很有一点失望，你们很认真，但是却你们是迷失的，你们不是我的羊，因为你们做很多对的事，但是你们没有抓到重点，要听我的声音。那这个重点也是我们来教会的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在这边盖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教堂，九月也有我们的现场崇拜， 那但是我们都要看重这个漂亮的房子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是最重要的目的。那在这方面也很有趣，你们知道基督教是500年前出现了，到500年前在欧洲只有一个教会，后来这个教会分裂变成两个教会系统，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基督教。但是哪个时代基督教慢慢的开始出来了，他们也开始跟我们这边一样开始盖教堂，然后他们500年前盖了第一个基督教的教堂，在德国，然后他们也做一个献堂礼拜，一个开幕典礼，然后要献那个奉献这个教堂给神。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宗教改革的之一的人马丁路德也会出现了，在这个献堂崇拜提醒参加的人，你们要注意教堂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或者目的是什么。所以500年前第一个全世界第一个特别为基督教盖的教堂，那个献堂崇拜，马丁路德提醒他们，愿这新建立的教堂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是什么？是集中所发生的一切，唯有我们敬爱的主借着他的圣道向我们说话。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唯一的目的，在这个教堂里面是我们敬爱的主耶稣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说话，然后而且我们借着祷告与崇拜向他回应。但是我们做的我们的崇拜我们的祷告都是对他的声音的回应。那这是哪个时代基督教。然后接下来在很多教会一进去教会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很基本的原则，在一个传统的教会常常有一个十字架，但是其实几乎所有的基督教你进来了有一个十字架，我们在这边特别大的哈，一进来了一定会碰到那个很大的十字架。那这个是故意的，因为我们来教会首先的第一个目的我们要听到主的声音，所以我们看到十字架这个也是主的声音，透过这个十字架也告诉我们，我为你舍命，我是你的好牧人，我要把你的罪，你不是罪，罪，把你的罪要洗掉。所以这是十字架的意思。所以我们一进来的看到那个很大的十字架，我们就知道耶稣他要变成我们的好牧人，他要处理我们跟上帝 的关系，他要帮助我们，而且他要跟我们说话。因为这个很多教堂里面，包含我们现在这边也有，你们看在最正面见面有一个打开的圣经，打开的圣经也是代表你一进去看到那个打开的圣经，也是代表第一个目标是首先神是透过他的话语要跟我们说话，是这是我们来教会第一个目标。或是其他的教堂可能在中间没有那个打开的圣经，可能在中间有一个很大 的一个讲台，也是一样的意思。我们一进去教会看到那个大的讲台，也知道第一个目的是神透过他的话语要跟我们说话，那我们当然要回应他，我们要听他的声音，我们也要跟随他，这是当然的。但是这个都是对他 的话语我们的回应。然后我们今天的经文耶稣还要给他的羊一些应许。所以如果我们听他的声音，那听他的声音就是听跟随，那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就是在好牧人的手当中。而且今天的经文27节也说我们听他的声音，他就认识他们，也是包含认识我们。所以我们听主的声音，我们跟随他，我们是被那个好牧人所认识的人。那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也几个地方都会给我们这个很宝贵 的提醒，说好牧人他是按着名叫他自己的羊，所以他知道他的羊的名字，他认识他们，不只有知道他们是谁，是真正的跟他们有一个关系。或是约翰福音第四章14-15节也会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但是会继续我的羊也认识我， 并且我会为人舍命。所以在这边的认识不是就一个一般的我知道他们是谁的认识，是一个我们已经是在一起的认识，我们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的，甚至我会愿意为这些人舍命。我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节也会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或者也可以这样翻译，主认识他的人，所以他就认识他的羊，他认识我们。那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所以他不只有教我们，他真正的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人。那这个也是旧约诗篇139一到15节也会这样表示，耶和华他就会认识我们，他认识我们坐下，他认识我们起来，他也认识我们在想什么，他也认识我们要说什么。到15节也我们还没有被创造，他也认识我们，我们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那个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所以我们还不在的时候他还是认识我们。那这个是一个安慰还是也是有一点害怕吗？因为他认识一切也是代表他认识我们不好的地方，他也知道我们所有的思想，所有要说的话，那他应该也很清楚我们有的时候想的不太好的事情，或是有的时候也说话的也不太好的。那这个我们在整个圣经也看得出来，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在启示录圣经最后面第二章第三章，也是耶稣跟圣灵对几个那个时代的教会说话，那对几个教会几间教会说话都一样，开始会开始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在做什么，那会表示你知道你哪里好，但是也会表示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但是他还是跟这些教会说话，不是说你们有问题我不在乎你，没有，都会说出来，我知道你，我认识你，而且都会一样接受基建教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要应当听。所以我现在告诉你我很认识你，希望你会听，你会回答我，重新听我的声音。所以主认识他的羊，应该不要让我们害怕，是要让我们感谢他，因为他是从来知道我们，就是知道，就是代表他从来知道我们的失败，他从开始知道我们一辈子会哪里说的好，哪里说的错，所以他会叫我们跟随他，邀请我们变成他的羊。他已经认识我们的一切，他也已经知道我们可能十年后又有犯了什么罪，他都知道，他还是要我们跟随他。他是跟我们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我们结婚的人可能不一样，可能结婚的时候还不太认识对象，过了十年后可能有一些人后悔，如果我早一点认识，我可能不太想跟你在一起。我太太也在，我现在要小心我说什么。他很好，但是他可能看我觉得，如果我早一点知道这个人在家里这么没有有用，我可能再考虑。但是上帝不一样，他从来知道我们的缺点，他从来认识我们，他还是要我们。他所以是代表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事他都不会后悔，因为他从来就知道我们生活还会发生什么事。 Amen。所以牧羊人会认识他的羊是好的事情，而且也会包含另外一个应许，在28节也会说，听我的声音跟随我的，我认识他们，而且会赐给他们永生。所以如果我们跟随他的声音，他也有应许我们，我们就会得到永生。因为听主的声音跟随他的，这个就是信心的意思。信心不是很高级的事情，信心很简单，我们听主的声音，我们跟随他的声音，这个就是信。而且这种信圣经里面就很清楚说，约翰福音第三章，信他的人就不会灭亡，反得永生。 或者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约翰也会记录下为什么他写了约翰福音。希望我现在记录下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认识耶稣，可以信他，而且透过这个信，就会得到那个永生。所以约翰福音写下来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助我们听到主的声音。所以我们看了圣经，我们打开圣经，都是要吸引我们听主的声音，要跟随他。所以都是从他跟我们说话开始的。这个也是罗马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告诉我们。他十三节开始，谁会得救？然后凡求告主名的，就会必得救。所以谁会叫耶稣的名，谁会得救？但是罗马书会继续描述，但是谁可以叫他的名？是谁信的？因为如果你不信，你也不会叫他的名。但是谁会信？谁是听他的声音？那谁可以听他的声音？谁碰到那个转道？所以都是从分享主的声音开始。我们听到主的声音，我们开始信他，我们回应他。那这个是对的方向。所以聆听尊敬主的声音的结果是永生，但是都是从听他的声音开始。然后最后今天的经文还给我们一个应许，第三个应许，我们跟随他，我们是得到永生的人，而且我们是安全在牧羊人的手中。所以聆听尊敬主的声音，主会赐给永生，而且他也会保护我们，他会继续引导我们。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上帝而来的。我们跟随耶稣，我们不只有跟随一个教导，我们不只有跟随一些资料，我们是在好牧羊人的手中，而且这个好牧羊人他就是创造这个宇宙的上帝。所以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就是代表我们跟随他，我们就是在那个三位一体的神的保护中，他会保护我们 到永远。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害怕，而且重点也不是我们的心性是多么厉害，哦，我的心性很大，或是我今天的心性很弱，重点是我们心性的对象是什么。我们跟着对的人，我们跟着好牧人，我们跟着永恒的上帝。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性放在他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安全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厉害，是因为我们跟着对的声音。所以因为这个在圣经，耶稣的门徒在很多地方也是，或者使徒给我们这个应许，你们跟着主的声音，你们不需要害怕，你们就在主的手中。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也是列出来很多让我们害怕的事情，但是根本不需要怕，这些事情都不能教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把我们从我们好牧羊人的手拿出来的。或是彼得在彼得简书也在确认这个事情，他自己也有经验，他也失败了，但是他都知道好牧人不会放弃我们，所以我们就要跟随他，我们就也有安全的应许。所以我们一起读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到五节，我们一起读，请。可以得者不能拣出，不能拣出，不能拣出，为我们正在讲信讲的系列，你们这因着容易上帝的能力得胜的人，也不能做预备预备，但正在讲的讲的讲的救恩。所以在这边说，我们的救恩不能坏掉。如果我们是因着信蒙那上帝的能力会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就要跟随我们主的声音，我们就是在安全的地方。所以这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小小的提醒，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盖了一个漂亮的教堂，我们做了很丰富的崇拜，我们很认真的服侍神，或是寻求很多理解，这个都是对的事情，但是这些事都要帮助我们聆听尊敬主的声音。 所以我们都要抱着那个门徒的心，像门徒要听，像羊要听主的声音。而且这些事，我们做很多好的对的事情，绝对不能挡住我们跟好牧人的关系。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回到源头，重新听到好牧人的声音。所以我们来教会首先不是为了做什么，首先是为了每一个礼拜重新聆听主的声音，为了领受他要给我们的。那我们听主的声音以后，那我们当然也要回应他，我们都要跟随他，不然我们不是真正的听的。但是我们做的事，我们的崇拜，我们的祷告，我们对他的反应，都是已经是对领受他的声音 的回应。所以我们领受主的声音，这个是我们的服事，也是我们的永生，也是我们永恒的安全的基础。所以我们每一天每一个礼拜要来到教会，都要抱着这种的心，重新要听主的声音，要跟随他，而且也知道他就是认识我们的好牧人，他要保护我们的，他要保护我们到永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很感谢你，你一直重新找我们，你用很多不同的方式，你用你的话语，你用圣经，你用教会的崇拜，你用弟兄姐妹们，一直让我们重新听到你的声音。那就帮助我们，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不要硬了我们的心，要像门徒，要跟羊，要一直要跟随你，要听你的，要跟你在一起的。那如果我们变成太认真的，但是有一点忘记听你的声音，要帮助我们回到对的位置，给我们一个打开的心，可以每一天重新来到你的面前，听我们的好牧人认识我们好牧人的声音，到永远。阿门。